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工作环境中修去度疾，作者中国山东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8日。我是在大法的家庭中长大的青年弟子，从小就知道大法好，但是随着长大，接触到社会上的各种诱惑，逐渐偏离了法。在近几年身体出现状况后，才又重新走入大法的。去年的时候，我们公司里招进一个新同事，是个00后女孩，这里称她 A。 我们公司人不多，大都是90后，有少数00后。她入职不久，我就发现了她一个特点，说话水分很大，她喜欢主动找人攀谈，方式是上来就夸，但她的夸赞常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毫无根据，像是为了夸而夸。在这之后的一年中，我从初期对 A 隐隐产生了一些观念和看法，自己却没太在意。到后来，这种瞧不起他的心逐渐放大，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在这期间不断暴露出很多以前没察觉到的人心。修这些心的过程也是反反复复，时好时坏。在开始着手整理这篇稿件的前一段时间，这些心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了，于是我决定把它写出来，彻底曝光，转变观念，在此与同修交流，向师父汇报，也是自己再做一次梳理。第一部分，恭维与夸赞。那段时间刚好集中听到明慧广播里很多讲恭维与夸赞的文章，我意识到他的表现就是针对我爱听恭维这颗心来的。我在长安中工作能力还算不错，那段时间工作上常受到夸赞，也知道要去这个心，于是会表现谦虚推脱一下，但其实内心深处还是感到挺受用的。每当别人夸完之后，自己就会想再看看自己的工作内容，回味回味，沉浸其中，自满自足。那段时间真是有点飘飘然了，觉得自己不错呢，去这颗心去得浮皮潦草。现在想想，其实就是因为没从根本上转变观念，把这个名当好东西了，也把这种享受求名当作是自己了，同时也是把自己的能力真当成属于自己的了，所以才一直不能根除。这下好，你不是爱听夸吗？这下来了个能夸的，你拿个盘子，他说这碗真有品味，你写个字，他说这画画的真漂亮，而且夸得天花乱坠，言语很浮夸，夹杂着一些网络流行语，让人听得很尴尬，感觉他跟别人不在一个频道上，却要不懂装懂。我头一次对别人的夸赞感到如此不适，我感到他的恭维很刺耳。那段时间我很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想要避免听到 A 的这些言语。听到别人的夸奖也会立刻观察，有没有生欢喜心、求名心，努力在抑制，稍见成效。第二部分，他是镜子。后来一些机缘巧合让我有机会和他单独相处，除了给他讲真相外，我也得知了他的一些过往经历。他的爱夸来源于他从小对认同感的缺失，导致他一段时间内很自卑，所以他的观念里认为夸人就是好事，所以他要去夸，他觉得这是对别人好。当时我心态没摆正，带着一点高高在上教育他的心态，外加一点争斗心，给他讲恭维与夸赞的害处，结果效果不佳，没能说服他， 反而他还表达了一些他的观点，都是一些现代观念行为的歪理。后来我就时不时的会在脑子里构思怎么才能说服他，让他不要再这么夸了。其实并不是站在为他好的角度上，而是因为我不喜欢听他的那些话，感到反感，是畏思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是想到了他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有时出于面子和讨好，也会对人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来恭维别人。就在这方面留意了一下，但是没有认识得很深刻。有一天，我突然一下子就想明白了，他就是我的镜子，他所有那些为求得别人认可而表现出来的恭维也好，套近乎也好，正是我的映射。我发现我在内心深处其实是想求得他的认可，因为我一直没有感受到他的真正夸赞，而不是那种常人中所说的无脑夸。这让我有意无意的会想在他面前表现自我，目的是让他真正看到我的优秀，从而讲出我想要听到的那种赞美。我想起同修交流文章里说的，我对人有意见的根源是别人对我恭维不够。我都没有发现在这个过程中竟生出了这种心，是师父点给我的。那一瞬间我感到一下子通透了，放下了脑子里那些构思的话，翻腾的想法，在那个阶段中将这件事释怀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第三部分，一种莫名的妒忌心。在又一次与他单独交谈时，他其实对别人戒备感很重，但他相对能对我敞开心扉。我也知道这是他与我的缘分，或者说是与大法的缘分。他跟我哭诉说，他感到别人对他的不公，原因是他觉得他待人非常真诚，他也觉得自己非常善良，对别人都特别好。他说很少有像他这么善良的人了，可是他却感到别人对他并不好，因此感到委屈。我当时很惊讶，我不知道他内心这么想，因为我一直觉得他很虚伪，说话都是为了逢迎和讨好，目的感很强，没有什么真心话。但他却说自己是很真诚的，这让我对他的看法有一些转变。后来我发现他其实是对自己的认知很弱，比如他认为自己真诚，但我看到他最起码不真。比如他当着我的面表达他不喜欢什么，但在别人说起那个事物的时候，他又会加入话题，天花乱坠，乱夸一通。他说他对人很好，包括我和一些别的同事，但我真没看出他哪里对他说的这些人好了，除了会夸人，反而是我以及其他同事经常在一些事情上帮助他。他说他把自己家里打扫得很干净，但他的工位却又脏又乱。他说自己工作一直都很忙，但他的直属上级很苦恼地跟我说，他不知道 A 每天都在忙啥，最终啥活也没干出来。后来一次他在办公室里跟人聊天的时候说，他觉得谁能和他当朋友真是那个人的福气。我听到了又感到震惊，觉得他可真是大言不惭呐。我发现我陷入了一种不断盯着他看的怪圈当中，我不断发现他的问题，并对照他对自己的认知，从而生出你根本不是跟你自己说的那样的想法，内心感到不平。我意识到这是妒忌心，但我不知道这为啥是妒忌心，我在妒忌什么。我发现这种心以后没能在法理上悟明白，没能去掉，反而越积越多。我从只是有看法到后面很想拆穿他，很多时候不自觉地想要接他的话，然后否定他，甚至是挖苦他，贬低他。我意识到这种念头非常非常的恶， 这时候我才惊觉，怎么生出这么强烈的心来了，这绝不是小事了，得想办法去这个妒忌心。我开始看他的优点，其实我知道他是善良的，他的一些想法在别人看来很幼稚，其实就是简单。他的一些语言和行为表现是他为生存而后天附加的东西。他所说的真诚，虽然他确实不真，但诚是有的。他也说他从不恶意揣测别人，这不就是很大的优点吗？现在社会上的大部分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包括我这个修炼人在内。我也很惭愧，我目前做不到不恶意揣测别人，时常对人有负面想法。我的妒忌挖苦是真正的恶，是我有问题，是我容量小了。我告诉自己，不能用自己在人中形成的观念衡量人与事，要用宇宙特性来衡量什么是真正的好和真正的坏。我回家也跟妈妈同修交流，妈妈说 A 说自己好，那他就是好， A 就是个好孩子，你也应该这么想。这个时候我想起他这些优点，也开始觉得他是个好孩子了。但这个状态又是反反复复，我时而觉得他也挺可爱挺有趣，时而觉得还是很看不上他，看不上他邋遢随手放东西丢三拿四，看不上他在很多方面显得没有教养，在吃的方面没有节制，爱多拿多占，看不上他跟我们格格不入的思维和做事方式。我们公司没有社会上那些职场文化和习气，可他说话前要做一堆铺垫，弯弯绕绕，看不上他不懂装懂，上级给他布置任务，话说一半他就说明白了，其实根本没听懂。我眼里看到的又都是 A 的不足，我就想，为什么要盯着别人看？修炼就是修自己，他这是在给我表演，是去我的心呢。我看看我是不是有时候也主意是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是不是太注重人世间的涵养了？是不是也嘴馋贪吃？有时说话也左右逢源？是不是也爱不懂装懂显示自己？确实这些心我都有，那我就针对去这些心。有段时间我甚至一想起来他的表情和行为举止，心里就升起一股厌恶之情，我就知道这不是我。虽然这种感受和情绪反应在我头脑中表现得很真实很激烈，他就想让我觉得这就是我，我就不断否认，这就不是我，我灭你。我再重复想，再想想他的样子还厌恶吗？还厌恶，那就还不是我，我再灭你。重复好几次，直到那种感觉逐渐没有。有一个阶段，我觉得我好像看开了，不觉得对他有什么想法了。当我发现在他的上级跟我吐槽他的一些好笑行为的时候，我就像找到共鸣一般的打开话匣子，很想跟他说道说道。这不一下就检验出来了吗？这心在这藏着呢，这下也没做到修口。总之这个阶段又是反反复复，内心总有个东西驱使着我，不能坦然地把这件事当作是给自己修炼提高的。直到有一次我做完了一项比较累的工作，回到公司已经是很疲惫了，公司只剩 A 和另一个同事，其他人下班了。我当时带了各式各样的一些水果回去，够公司每人分一个的，还能余出一些，于是我就先给他俩人一人分了两个。 A 在拿到水果以后嗯嗯啊啊的欲言又止，问他咋了，他头也没回的说没事儿。这样来回三次，我开始有点烦了，然后我都走开了，他又说他想换一个。我平时很少生气，但当时我就感到气往头顶上冲，感觉他很没数，他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也很让我反感。我憋着火让他自己挑了一个。 下班路上我表现得很不高兴，他说话我就爱搭不理的。我能感到我的低气压，让另一个同事也压力很大。分别后我很自责，真的很不该。我这不是修炼人该有的表现，怎么就控制不住呢？我那个时候想不到这是给我修的，完全被他的表现带动了。我一路上就在想，我为什么会这么烦他？我为什么就对于他的表现会这么不满？我试想一下，如果是别人有一些自私的或其他不好的表现，我都不会这样。可能有时也会有些想法，但大都能意识到并放下。常人嘛，就是什么样的表现都有，无需计较。于是我想到，一方面好像是因为我所有对他的好，他从来都没有意识，只会很客套夸张地说谢谢，并没觉得他真的在感谢我。我感到没受到尊重，虽然不求物质上的回应，但我似乎想求得最起码是一句真心的回馈。这是不平衡的心，求回报和求重视的心。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就是因为他自认为自己很好，而他却是这样的表现，为此我才感到不满，就是这颗妒忌心。我不能接受你表现得这么不好，却觉得自己那么好。你得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潜台词里似乎还有，我行为这么高尚，我都没说自己好呢，你怎么能这么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好？这不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而且我在整理稿子的时候才发现，这不就是管天管地还企图管人思想的那个邪恶党文化吗？怎么还有这么邪恶的东西？我以前知道我有妒忌心，表现在我觉得不如我的人得到了比我好的结果，我心里不平衡，或者上学时期跟我关系好的朋友比我受欢迎，我知道这些是妒忌心。但这次这种妒忌心我很陌生，怪不得我之前想追溯这个妒忌心的源头，却无法挖掘它的更深处了。也就是别人觉得自己好，我为什么要不高兴？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觉得这种心莫名其妙。后来我意识到，我无需这么冥思苦想，因为你就是妒忌，我才不需要想清楚你是怎么个回事呢。你就是一种至阴至邪的东西，灭的就是你。师父说，共产邪灵是宇宙中正负生命都不承认的存在，是变异的东西，所以我才会想不清楚你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你就是变异的灭。这个时候我感到力量很大，一层一层地灭了很多这个败物，没有那种厌恶妒忌的情绪了。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 A 有一次忘了带相机的配件，是他自己外出要用到的。那天他突然就想给我看他的相机，一般情况是不会给我看的，我们的相机差不多没啥可看的，但那天不知怎的他就拿出来了要给我看。我一看就发现缺东西用不了，我正好有就借给他了，他才得以避免了大麻烦，否则他可能到用的时候才能发现自己没带。我立刻就意识到，这么不寻常的事，这是神在帮他啊，他很感谢我。我就说，我能做得了什么，这是老天在帮你呀。他之前也跟我说过，他人生当中很多困难时刻都有贵人出现帮助他，包括他有几次很焦虑困惑的时候都恰好有机会跟我独处，我跟他讲一些法中的道理来开导他，对他帮助很大。我其实早就意识到了有神在帮他，但他对这个概念认识很薄弱，他总认为是人帮了他。我就给他加强认识，我说老天在帮你。 这次我更深刻地意识到了，也许正是师父看我长时间认识不上来，再次点化我。我想，神都帮助的人，我却处处跟他过不去，处处对着干。我是想跟神对着干吗？哎，我这是干什么呢？不要再执迷不悟了。于是我心里解开了一个大疙瘩。那段时间恰好又看到一篇同修文章，大意是说我们要接受别人的不同，接受这个世界的多彩。我一下子又豁然开朗。值得一提的是，最近有一次我看到他有困难时，我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的，只是发自内心的给予他帮助时，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他真情实感的感谢，而此时我内心平静，没有一丝波澜。我看到他事后有想要跟我表示友好和亲近的表现，心想真是个单纯可爱的小姑娘。那一刻我体会到了修炼提高的无尽美妙。第四部分，再去求名。当我再次回顾我之前对 A 的种种不满，我想妒忌心是这件事中的深层表现。那么浅层上说，是他的表面行为触动了我的什么人的观念，让我感到不对口了，我才会这么动心。我仔细想，我觉得还是求名。我在人中还是把涵养名声看得很重，而我觉得他的行为表现恰恰很缺少这些。我观念上觉得他的行为太拿不上台面了，很不体面，不识大体，从而感到看不惯，很不舒服。而刚才剖析出的妒忌心中也潜藏着这种求名心，都跟人中的名声面子有关。原来是触动了这个东西，是他看不惯了。在发现这件事中的求名心之前，我对我空间场中的这种求名感知很模糊。我知道这个求名跟我很多年了，我回忆我从小到大都有这种求名心，我的显示爱面子，在人中争得个好名声好人缘，在人中张扬显示我的品味、个性、认知、喜好等等等等，都与他有关。他表现在很多方面，很多时候言语中不自觉的就流露着这种显耀，表达自我。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在潜意识中就是有这么一种显示心理，是这种状态。而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怎么存在的，我在清理它的时候感到很模糊。它造成一种屏障一般的东西，让我感受不到它，找不到它。我去其他心的时候都有隐隐的感受，比如妒忌心、争斗心分别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虽然我看不见，但我能感知到它们的存在形式。而名这种物质在我空间场中制造了很大的屏障，我感到它巨大而又隐形。就在我在这件事中发现这种求名物质的时候，我发正念清除它的时候，感到逐渐清晰了，好像消掉了一大层这个东西。另外，在之后的又一次发正念中，我因再次感知不到它的存在而感到茫然之时，我意识到我无需执着于感受它的存在，我从法理上知道它的存在，我就坚定地灭它就够了。那次在我坚定这一念中，最终也感到去掉了不少这个物质。第五部分，去掉追求精神舒适的根本执着。在修炼过程中， 我也在寻找我的根本执着是什么。因为我从记事起就知道大法好，这个念头基本是根植于心的了，没觉得自己有什么别的想法。即使最终是因身体问题而重拾修炼，我也不觉得我是为求治病，但我确实隐隐感到我对待大法的心并不是那么纯，可我不清楚问题出在哪儿。那我的根本执着究竟是什么呢？我思考了很久这个问题，直到有一次在对待一个执着心的时候，我事后回忆，我放下那个执着的原因是，我知道这个执着会导致我状态不好，我如果抱着这个心不放，可能直接会导致我犯困、疲惫，或是引起其他一些不好的状态，会让我很糟糕，所以我不能再执着它了。我这才意识到，原来这么久以来，很多东西放不下，是因为没有从心底否定它，没有真正把它当作是不好的东西，没有以一个真修者的坚定信念与决心，发出想去执着，想返本归真，这纯正一念。我很警醒，我好像终于找到了我的根本执着。回忆过往，我确实从小就很看重这个所谓的状态，我很在意要让自己内心处于一个平衡、舒适的状态当中，是求安逸，不是求得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世界的安逸。这个东西很狡猾、隐蔽，因为我从小就认为我有求道之心，即使在人中迷失很远了，我也知道我心中有一念，那就是我迟早要走回大法中，只是现在我还放不下这些常人东西，所以我就一直以为我的内心是简单的想修炼的想法。原来我是想通过修炼求得一种精神上的舒适状态，也有点类似之前看到同修文章中说的，把真善忍当成一种安全的生活方式的想法。那我不就还是在人中打转转吗？不还是在求得人世间的东西吗？我意识到这一切后很冷静，我越发地感到修炼的严肃，我能清晰感受到师父一步步地在引导我，带我走出人。我清楚地知道，我该开始转变内心更深层的东西了。我应该更加坚定和纯净我修炼的决心，以更加清醒理智的心对待师父与大法。在远离大法的时间里，我接触了大量社会上不好的东西，种种年轻人的圈层文化、变异的现代观念行为的东西，积累了大量的思想业力，一层层的去，一层层的涌现思想背后更深的变异败坏思想。我经常会突然间惊奇地意识到，我在变纯净啊，是因每当这时，我都清楚地感受到了我当下的思想和不久前某一个阶段的思想已经不一样的了，少了很多杂念，我真的在一点点地被净化，在蜕变，也常常为此而感到不可思议，这一切都是师父做的，师父赐予了弟子一切，是师父和大法在锤炼弟子，让弟子找回初衷。无法用语言感恩师父给弟子安排的一切修炼环境以及人与事，弟子在这其中悟性有时真是很差，就这么一关反反复复地磨了一年，愿以后能做得更好，愿我能做真正同化大法的生命，让自己生命的层层在法中归正，以一个纯正真修弟子的姿态在世间完成好助师正法的使命，稳定走在师父安排的回天之路上。以上是近期的一些修炼体会，层次有限，不足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出。何时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吗？作者中国广东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30日。师父好，同修们好，几年没有回老家了，今年8月份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回去看看婆婆，因为今年我家最小的孩子小同修高考了，而且考得还很好，婆婆很期待孩子回去，已经耐着性子等了2个月了。同时我哥哥也希望我回去给我爸妈去上坟，毕竟我家2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圆满地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也该跟祖辈汇报一下，感谢祖辈的积德和庇佑。当年哥哥家的侄子考上大学的时候，哥哥带着孩子也是去上坟了，那时我爸妈还在世，现在侄子已经是博士后了，我想着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吧，就同意了。八月份事情很多，时间很紧张，我尽最大限度地考虑到每个人的感受，安排了行程。老家的情况和预想的都不一样，真是处处有意外。而且在计划回来的前一天，更是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那天中午，叔叔家的姐妹，一个姐一个妹，请我和我姐吃饭。我们这一代人中，姐妹就我们4个，平时我跟老家的人很少联系，好不容易回去了，就一起聚一聚。我跟我姐是修炼人，我俩不喝酒，对面的姐妹不修炼，她俩喝白酒，喝着喝着，小酒瓶就多起来了。姐姐的话也多起来了，烟也拿出来抽上了。姐姐是个女强人，这些年在外面打拼，房子有了几套，孩子也优秀，研究生毕业了，月薪10000多，女朋友也有了，也快结婚了。她不缺钱，也不操心，但是她不快乐，一点都不快乐。姐姐指着我一遍一遍问我说，某某，你告诉我，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社会我看不到希望。我现在1天2包烟，抽了烟要吐痰，我不想抽，我想戒，戒不了，我不快乐。某某，我要拜你为师。后来我跟他解释了，不要这样说，我要跟你走一条道路。他还很清醒地跟他妹妹说，你看着啊，他指我，可什么都没说。一句都没说，是我要跟他学的，可不是他拉着我学的。后来他说，某某，你看着就不一样，你看你也不喝酒，也不跟我们一起八卦，安安静静地坐那儿吃东西，反正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一顿饭吃了好几个小时，饭后我跟姐姐去了他家，他让姐夫去其他地方住，就我们俩在家。因为有人要学法，这就是当时最重要的事。我默默地改变了行程，也没提起我的计划。我家姐姐送来了2本转法轮和我的衣物，我就住下来了，并打算和姐姐学一遍转法轮再离开。2本书放在旁边，姐姐又急着看又不急着看。她说，我有很多很多问题，你要先回答我，等所有问题都弄明白了，我就开始看书。我要开始看书，就会一口气看完，所以要把所有疑问都先弄清楚。其实我们家族里修炼人不少，姐姐妹妹很多年前就三退了，因为我们爷爷和爸爸那2代人都是被中共邪党迫害的阶层，对迫害和邪党的邪恶，他们都有自己的体会，所以他问的是其他问题。第一个问题，他问我先生修炼吗？我说不修。他说，你修炼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你先生不修？我说，这肯定是有我修得不好的原因在，也可能他的机缘不到。再者，他也不是没修，只是他没有做天天看书练功这些事，但是他的心性真的提高了，对名利情乃至生死都看得很淡，非常平和的一个人，他 他可能就是那种不修道也在道中的那种人吧。毕竟这个社会还得在迷中修，如果各个大法弟子的家人都修炼，那可能就破了迷了。姐姐表示能理解。第二个问题，他说大姐，指我姐姐修炼多少年了，他也修炼，他怎么是这样的？大姐在98年就接触过大法，还没搞明白怎么回事，迫害就开始了。等过了很多年，叔叔找到他，叫他修炼。他自己也梦到我和爸爸同修在云端，离他远去。他开始看书，书还没看多少，就检查出癌症。姐夫哭着求他去手术，他悟到了不需要手术，但过不了姐夫的情关，手术了。可是同时，姐夫在外面找女人的事情越演越烈，姐姐痛苦不堪，迟迟过不去，一直到近期才有所突破。我说，每个人都有他在意的、想不开的事情，姐姐在其他方面都做得很好，唯独在姐夫这个情上还没有放下吧。姐姐马上问了下一个问题，那你都能放得下吗？就是说，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吗？我认真地向内找了找，内心一片平静。我说，没有，我没有什么放不下的。我怕他不理解，就解释给他说，其实我遇到的都是生活中的小事，比如迫害之初，涉及到拿不到毕业证啊，不给转工作关系啊，后来被公司开除啊，男朋友因为害怕分手啊，找不到工作啊，后来也是这些生活中的小事。也许别人觉得是大事，但是我就是觉得这都是小事，也没当回事，跟家里都没说。而且我遇到事情都是直接选择，当时决定，然后这个事在我这儿就算过去了，不思前想后，拖拖拉拉的。当然我就感受不到那种藕断丝连的痛苦，而且我只是看上去好像放下了很多，实际上我什么都没有失去，得到的更多更好。姐姐说，是，你现在很好。姐姐又问了很多问题，我给她讲了大法在世界的红传情况。我告诉她，除了中国大陆，其他地区都可以自由修炼。她说，再问最后一个问题，然后就开始看书。她说，是不是修炼了就不能供其他的了？她家的菩萨供了20多年了。我说这个问题先放着，我们先看书，看完一遍你自己看着怎么办。当时已经很晚了，我们看了十几页书，姐姐要休息一下，然后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早上起来她没有抽烟，也不想抽，我们简单的吃了早餐，开始一人一段读转法轮，中午简单的吃了点饭，接着学。期间她有什么问题就停下来，我说给他听。到傍晚的时候，我们学完了第四讲。白天的时候，楼下家人说包了饺子，这时姐姐说下去拿饺子上来，煮了吃晚饭。等姐姐回来的时候，神情大变，非常恐惧。她说她供的东西给她信息了，她不敢再看书了，一眼都不敢看了。我当时就知道我没做好，我没有重视发正念清场。楼下供的是胡黄白柳，他们是给人看病的，楼上供的是菩萨。我把姐姐隔绝在房间里，那些东西让她离开这个环境。我默默地发正念，清理乱七八糟的东西和另外空间的乱神，没有明显的效果。姐姐颤抖着手开始抽烟，之前她已经一天没想抽烟了。我知道姐姐开始过关了，第一关要她自己选择。我跟他说，其实不用那么害怕，这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你选择了大法，别的东西瞬间就清理了。你看唐僧西天取经，99-81难，步步惊险，妖怪抓他去要吃他，可是在上面观音菩萨看着呢，孙悟空能保护他，救不了的时候观音菩萨就来了，保证不会让他被妖怪吃了，都是有惊无险，就看唐僧意志坚定不坚定。姐姐很沮丧，她说她家现在都很好， 意思是他不能牵连到别人。我知道姐姐是想起来以前的事情了。大约在2010年，他的爸爸，也就是我的叔叔，在我爸爸同修的推荐下开始看大法书。我叔叔当时半身不遂已经很多年了，看了几天书，一遍没看完吧，他的不能动的那只手就开始能动了。同时他们家供的那些东西开始闹腾，几乎是全家生病，还有人做了手术，全家给叔叔施压，叔叔最后放弃了修炼，几年后郁郁而终。既然姐姐做了选择，我就要走了。姐姐坚持开车送我，等我下车的时候，她对我说，你和小叔的选择是光明的，小叔是我家最小的叔叔，也是大法弟子，你不要伤心，你也不要放弃我啊。我写出这件事本身不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但是却可以看得出世人在觉醒，在思考，在主动地寻找大法，但是得法不易。一路修炼到现在的大法弟子是何等的幸运，一定要珍惜大法，珍惜修炼的机缘。在过去的一年中，明显感觉到了不一样。用我家大孩子同修的话说，叫上强度。想想也知道，只有时间紧、任务重的时候才会上强度。各种事情紧锣密鼓地发生着，每天思想上有很多东西在冲击着，师父慈悲在快速地消减着弟子不好的东西，而弟子能做的就是果断地舍弃一切意识到和没意识到的执着，好好修炼，扶摇直上，跟师父回家。感谢师父，感谢同修。
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